所有一切的工作，不管是属灵的、属地的、属事的哈，都是需要最大的需要什么？是人，人是最大的财富，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轻看神所创造的人，我们都是神所创造，而且蒙神选召。假如没有人作为他的器皿，神的工作没有法子做，这是显然可见的。那今天我们的问题呢，就在于不知道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好让我们来做工，是吧？我们先看一节圣经啊，这里我都没有加圣经的注释，我们讲到哪里一面看啊。今天早晨我的时间是预备这样用，现在我们花了半个钟头时间祷告，底下这个钟头我要把我们追求的路先整体讲出来，我们到底在这里要做什么要讲出来。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们有一些具体的commitment， 知道我们所花的时间要多少啊。那么然后第二个钟头我们要或者说比第二个钟头 多一点了啊，我们要就研究约翰一书。为什么要研究呢？等一下我们讲完第一堂课大家就明白了。也许我们当中可以 take 这个十分钟的 break 或者怎么样啊，我们再看。那录音带是这样子，为了没有来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把录音带录下来，希望听见录音带的人跟我们一样有这个 commitment， 这样他如果听过第一个录音带，他愿意加入的话，他没有太大的损失啊，不会跟不上。那如果两三次没有听的话，那我们一共才几次嘛，这个待会我要讲，我希望我们有五个礼拜的 commitment， 把第一课读完，那个我们讲就知道。我们先看一节圣经好吧，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讲什么？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到神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他的 masterpiece。 诗篇摩西的祷告第九十篇愿第十七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第十七节，诗篇九十篇十七节讲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在我们的身上。那怎么样归在我们身上呢？在新约的经历就是很实际的，因为神要先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才会变成他的荣美。那当我们变成他的荣美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工他才能坚立。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这个调句法啊，这个以后我们讲诗篇读诗篇的时候常常有这种调句法。那从这两节圣经我们先立下一个很精粹具体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是怎么样重要。但是这个工作神做在我们身上不是叫我们自高自大，所以以弗所说我们所以能成为神的工作并不是出于自夸，没有办法自夸，乃是神的恩典，他的恩典这样的浩大，愿意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他的器皿，要让我们做的工作可以坚立。我们得救，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里我们就要注意到了，这里说不是出于行为，第九节第十节又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不是很矛盾吗？这里才是有一个解决的问题。因为神做工在我们身上，这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所以当我们做工的时候是神借着我们做工。因此我们这个人是不是能被神所用，是不是在这些属灵的事情上面因着生命的改变而柔软顺服，让神有路可走，变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让弟兄姊妹一同来追求。要知道不是先做工，是先让神做工。尼托森弟兄有一句话就是说，凡不能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神看重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的所做啊，这是尼弟兄常常讲的话。刚才我讲的这些那两节圣经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意义，同样的看法，不过当然尼弟兄所讲的话他讲的是相当的精粹啊，那恐怕还没有人能够讲，就是这两句话每个人听了都欣赏都引用啊，这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实行的路大家注意到看，第一个是奠定生命的基础，到最后一个才是侍奉恩赐的完全。很多的人，很多的训练工作妄想在没有生命建立以前先做工，所以 他不仅不能够成功，若是成功的话更加危险，因为带领人走的路是工作的路。可能他自己训练人，他有生命的经历，有学习，可是他忘记了，他今天能够主托付给他训练一点人的，不是因为他工作做得好，而是因为先有了生命的学习。如果他不把生命的学习先教导神的儿女，就教他怎么样做工，是我们也做过这样的事情，求主怜悯。我虽然今天不愿意再走这样的路，但从前我们做过这样的事情，到了地方就教导弟兄怎么传福音，你来跟我传，就去了。他跟就跟不上了，为什么？他里面没有东西啊。因为我也到别的地方讲过讲道法，讲道法没有成功，为什么？因为里面没有东西要讲，你叫他光教他个方法，好了，他很会批评别人讲道法，他自己不会讲，因为他没有东西要讲。只要他里面生命有了学习，有东西要讲，他再学讲道法，再学看望，再学 counseling 这些事情，那就行了。那么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个，只训练方法。方法要不要？要的。因为没有发表，没有方法，做起事来非常累。神为什么要把恩赐给人呢？就是为了叫我们是否容易一点。那所以方法是要紧的，可是方法之前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已经在一个基本的程度上面，或者中等的程度建立了以后，让我们有东西可以供应别人。有 counseling 的，要 counseling 之前要有生命的基础啊。所以这整个一路看来，你看我们一直到第二三四都是在建立自己的生命，还没有学习，还没有用出来，到第五才有一点点讲到圣灵的丰满，那是我们讲圣灵充满的经历啊，然后才第六侍奉与恩赐的成全。所以我要把这样的基础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六条路了。有些弟兄姊妹们稍微听过我讲过一些，有些完全没有听过，所以我们就从基本上讲起。这个生命的建立从我们得救开始，所以我们讲第一条路是属灵生命的奠基，这是一切东西的根基。根基若是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诗篇十四篇，我们看，我随时主若是提醒我，不是诗篇十四篇，我记错了啊，第十一篇，诗篇第十一篇，我现在想到什么圣经，大家可以记在上面。如果一时记不住的话，不要紧哈，我们还有读经的方，还有读经的方法。诗篇十一篇第三节，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当然，你很难说这里的根基是什么。这里的根基基本上是对着神的信靠啊。我们是用利用借用这节圣经，于是引用圣经啊，有时是借用，而这句话是很好借用的一个经节，因为话很广，一人根基都是很宽广的事情。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这是一个 principle。所以今天我们属灵生命的根基若是毁坏了，就不能做什么。我是看过一些人，你看，当我们侍奉主的人，有些时候他们失败了，生命上失败了，被仇敌攻击、犯罪啊，或者是这些情形一进来，贪图钱财，他的根基毁坏，他不能再侍奉，除非神给他特别的恩典让他恢复。所以这是根基，良心是根基，一个人良心若破坏了，很难再侍奉。所以有些人他在侍奉中带着一种受伤的态度，叫他所服侍的人都有一种恶毒的感觉，有一种怨恨的感觉，不满的情绪。这就是我们现在讲重要原则。因此我们的生命若是要蒙神建立在确定的根基上面，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着我们和他的交通，靠着生命的成长，这样才能够侍奉。所以属灵生命必须要奠基。这个从哪里开始呢？从祷告开始，从我们和主的交通开始。那么每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都会祷告，他都被教导来祷告，但是怎么祷告就不同。而且祷告里面你要寻找什么经历，或者你发现什么经历，得到什么经历，你怎么样从圣经里面印证这是出于神的经历，那就是我们需要有一步一步的学习。所以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我选择了约翰一书来讲基本交通祷告和神当中关系的一个经历。要注意到约翰一书不是经历，是认识，但是没有约翰一书的认识，你的经历就没有根基，扎不下根基，就不能够考证 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所有经历都是一样。我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墙是绿的，那么你看见绿跟我看见绿是不是一样的？这个是很大的问题，牵涉到人的眼睛的机关、神经的传递、脑子的认识还有定义，物理的问题，看见的光波是不是你看见光波跟我一样的？每个人是不是一样的？问题很大。所以如果你刚开始教导的时候，他所以为的那个名词错了，比如玉瑜他身上穿的衣服叫 Burgundy， 我叫他 Burgundy， 那这个 Burgundy 可以个人形容，但是你知道这个形容都是主观的形容。当初有人告诉这个 Burgundy， 他看见如果他是色盲，那我们就用这个例子，他 Burgundy， 他说 Burgundy 跟绿颜色差不多，那你讲不清楚啊。他的视觉里的感受跟绿的差不多，那他是有病的人，有缺陷的人啊。这个我父亲是色盲，所以红绿色盲，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很危险。他现在红绿灯，他训练会看红绿灯，没有问题，可以开车。但是很多的事情，我们今天刚开始给他 definition， 若是弄错了，你说赦免、赦罪，你说平安，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听见的属灵 term， 到底什么意思？要从圣经里面明白。若是你弄错了，以后就要改，要拔出来，可以，但是在很多时候要把很多东西都拆掉。比如说教会的观念啊，很多时候各个教会讲教会的观念都不同，要花很长的时间会把才能把错误的东西拔走。所以一开始有很多属灵的名词，那这些讲教会观念呢比较高一点的地方，那拔掉了受的根基影响很少，这个属灵的根基还在，祷告读经亲近主还在。可如果把祷告读经亲近主拔掉，那你根基在哪里呢？为什么我提这些事情？因为是有一些人开始讲 meditation， 黄忠牧师在他的训练中间讲过 meditation， 他说今天东方宗教的 meditation， 印度教啦、佛教的 meditation 也讲 meditation， 那跟基督徒的 meditation 怎么不一样？基督徒的默想啊，诗篇104篇我们看一看啊，想到我讲到圣经节的时候，我们就要提出来。诗篇104篇，其实我们会唱这个诗歌，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第33节、34节、35节，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这里因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啊，这个中文的翻译跟英文翻译有点不一样，这个是为什么？这是关于这个介系词 dative 跟 accusative 这个不一样，翻译说有人翻第三格、第四格，那中文都没有这个分别，所以就是所有格啊。这个是我的默念，还是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是我是他默念的对象呢，还是他是我默念的对象？这个中文因为有点差别。那我的了解是两方面都可以啊。那用在我们这方面，我们默念神，所以默念是有个内容的。东方宗教所讲的默念啊，是虚空、虚无、放松，让你们魂里面完全真空，那么什么东西进来就进来了，没办法的。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第二堂要第二节要讲的默想的话，不过我今天想到这个先提了，第二个单元是默念，灵命的成长里面默念的部分。那个默念呢，假如我们没有在神的话语上面得的东西，他的默念会被常常被外面这个空中执政掌权灵界的东西射进来，就没有东西。诗篇11篇说，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是暗中生的心理正直的人，仇敌把火箭射到我们心里，以弗所书第六章也讲，仇敌的火箭就是头盔，如果你没有的话他就射进来了。所以默念不是让我们真空啊，像这种观念的定义我们也很清楚，等一下我们讲到默念的时候我再讲正面的默念是什么东西，现在我们提一下。所以属灵生命的认识，每一个字、每一个单元、每一个词，在我们生命经历里面有具体而确定的认识，就有根基了。那么这里开始属灵生命根基的奠定呢，认识和经历借着什么呢？祷告和交通。我们建立根基建立在什么事情上面？一定是建立和主中间的关系上面。主耶稣得救啊，不，我们得救，主耶稣救我们。有一件最稀奇的事情，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救你，是耶稣基督救你。神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神是全能的，所以他能够救每一个人，而且是 individually 救。为什么这句话要讲的好像很呆的样子？有道理的，因为今天我们的能力都有限制的。当我做到 所谓大事要管100个人、200人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责任 delegate 出去。那些凡是 delegate 的人，我就没有直接的 contact， 对不对？那今天圣灵不是这样的，能够进到人的里面，做工在人的心里面。福音是借着人传的，但是圣灵亲自在做工，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拯救每一个人，是他自己的救恩直接临到个人身上，这是神的无限权能，人做不到。人就是想做也做不到，那些公司的总裁哪里知道他底下员工的个别的情形，都不知道。可是神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直接和神当中有交通，这是个大了不起的事情。所以约翰一书就开始讲到和神当中交通，这是我要选约翰一书作为头一个lecture 的原因。那关于约翰一书呢，我们追求的媒介啊，在认识这一方面呢，是约翰一书。在经历这方面需要每个人祷告，所以我要求弟兄姊妹们，我们头一个单元我需要大家有5个礼拜的 commitment， 就从今天开始还有4个礼拜，我们一定要 commit， 因为约翰一书5章嘛，今天我们讲，下礼拜再讲一章，那么下礼拜我们不多讲，把今天所讲的第一章回去以后在这个礼拜里面操练经历，做成 report， 要回来交通，回来报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不仅为了个人重要，而且将来有一天若是你们要教导别人的话，你有东西，有一些基本的资料。你现在既然就开始认真的追求主，认真的学习，你要侍奉神，要帮助弟兄姊妹们的，那你为什么不先去做一点记录留下来嘛，对不对？你可以尽管以后去无存菁，但是你这个手第一手的资料是很重要的。我现在所有讲的东西我都留下录音带，不说每讲录音带都 excellent。一定人人能得到帮助，但至少我可以挑嘛，对不对？我们很公平的讲，我们不是说是每一天属灵生命里面都很有和主当中交通，不是说祷告完以后每天都那么喜乐，那么但是有些有特别经历的，那你不管怎么样，好的话你都写下来啊。也许你今天觉得很平淡，可能神做的过2、3天连起来以后，你看出整个的轮廓，哎呀，前面几天原来是预备的工作，所以虽然平淡也写下来啊。待会我们讲怎么样做笔记。我们再讲这个事情。我头一个路呢，就是借着读约翰一书，认识基本属灵生命是什么一回事，认识基本上我们应该有哪些经历，让我们和神当中交通，第一手的交通 personal relationship 能够巩固。这是借着约翰一书的认识给我们看见的，底下要操练。虽然我要求各位5个礼拜要做 homework。要有 report， 要 practice， 并不是说5个礼拜一过以后，好吧，这课过了，好像神学院一样，我选课选过了嘛，那所有都不要紧了，都还到图书馆就可以了。不，这是你所得的产业，你要持守啊。诗篇16篇怎么说呢？第5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诗篇16篇第5节和第6节。那我们的产业，属灵生命的产业，求主持守。刚才我们读以弗所书第2章，第1章里面，我们刚刚一开始就祷告的这样祷告，求父将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他。你想什么呢？3件事情：第一个，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什么指望？好大的指望，不是将来仅仅建筑而已，生命改变啊，多结果子，丰丰富富进神的果，而且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可以进入和神的交通，这些都是神给我们大的恩召。第二个叫我们了解什么呢？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要在我们中间得的一些产业 community property， 这个产业是他的，也是你的，是你们共有的啊。正弟兄，你和神当中有一份共有的产业，就好像你跟你太太地上有共同产业一样，对不对？在属灵的事情里面，每一个人和主当中有个共同产业 community property， 意思就是说我和主当中的经历是个人的，这是我和他的产业，每一个人都有产业，将来在神的面前，那这个产业必须是神所认可的。好像怎么解释呢？ condominium， 每一个人可以买每个人产业，但是产业一定在这地上面，一定生根在那个 community 里面，但是也是 community 的产业，也是你的产业。 你不能分开的。你说我今天 community 要，我今天要把我的condominium 搬走，那你搬吧，尽管搬，你怎么搬？你搬不了，房子在那里，真的跟你不能搬的一样。属灵的产业在属灵的国度里面，这个国度是在神的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建立的产业是和神共同有的，每个人有一份，而你的那一份一定是和神共同拥有，因为神把地给你，这个讲得很清楚了。那么产业是不是每个人跟个人的呢？绝对是个人的，但是不完全是个人的，因为是神的，而且连成一片在神的国里面。那么刚才我们也以弗所第一章的这个祷告的第三点，经历圣灵的能力，这以后我们再就底下还会再讲啊。那这一些的操练，一生的事情，一辈子的事情。基督徒有多少产业，不是说他买了几本书；基督徒有多少产业，不是他听过多少课，而是说他和主当中有多少东西。这个人多认识神，有多认识神是他的产业，有多经历神是他的产业。所以我们诗歌说，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爱慕你。有一个弟兄来说，这种诗歌不通啊，最大的事只能有一样，怎么又唱爱慕，又唱侍奉，又唱认识你，到底是哪样最重要呢？这个是头脑里的问题，但是在经历里面我们都是最大的事情，爱神是最大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反对爱神是最大的事情。你说经历神认识神是最大的事情，我绝对不反对。侍奉神是最大的事情，我绝对不反对。你说哪样最大，我说三样都大。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属灵的事情不是数学你来比谁大谁小的问题，重要性。所以这一来这个课，我希望弟兄姊妹们结结实实上。今天没有来的人，他也可以听了约翰一书的讲录音带之后，立下心志好好来学习，因为明天我主日我们就可以发给大家。那这个情形是第一个阶段需要做的。那第二个阶段要做什么？灵命的成长，先对属灵生命有了认识以后，还怎么叫他长法？祷告有经历，认罪的经历，保险的经历，约翰一书我们待会就讲了。那第二个灵命的成长，靠着默想神的话，神的话作为食物。圣经是我们的灵粮，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看一看。我的话六十三节，我的话，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前面一半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要好好研读的，因为这里是主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行过了以后，对于门徒们一个最要紧属灵生命粮食的教导。三十三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当然是耶稣基督。门徒们说，三十四节，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怎么样可以得到粮食呢？到主的面前，到主的面前让他说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重要。前面讲我们祷告的怎么样重要，第一课是祷告，第二课是读经。读经是实实在在得着神话语的供应，而且你在读经的时候才会在祷告的时候得着神说话。我知道有些人没有圣经的凭据，他听见有些声音他就认为是神的话，那蒙神怜悯也的确是出于神的，因为他良心里面有感觉，灵里面有那种高油的同在。但是这些教导也是从圣经里面才知道的。那假如有一些人凭空的觉得说主对他说话，怎么知道对不对？问题很大。是神说话呢？是圣灵说话呢？还是其他的空中执政掌权者说话呢？问题很大了。因此叫我们无所适从。所以神的话我们需要熟练在我们心里，然后神才能借着他的话，借着神的话在圣灵里面再说一次。马太福音第四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吧？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注意这里口里两个字，神口里说的才是真的话，才是现在的话。 圣经这么大，你说都是神的话，不错。那哪一句是神今天对我说的呢？有些时候今天翻开圣经指一指，这是神的话吗？是的。是今天对你说的话吗？不晓得。怎么知道神今天对你说话？ Living God, Living Word, 神口里所说的一句话。所以神的话里有它的味道，有它的 taste, 而且针对着你的需要，在那个时候说了，合乎你的需要，那是神的话。怎么知道？在于我们对神话语的熟练，而且在于平常默想的功夫。你常常听神怎么说话，你把这节圣经读说，你说主啊，今天我读这节圣经，你可不可以把这节圣经对我说？这就是刚才我说神的能力。神这么大，但是这样一个祷告，圣灵听见，圣灵自己来做，我实在不能够了解神有多伟大。今天哈，我忙着教会的事情，我女儿叫我，我就我没办法了，我走不开嘛，对不对？他说爸爸你怎么不理我，我说我再理你我只能四分之一理你，四分之三在想教会的事情或者跟别人处理事情，我就没有这个本事。圣灵不是这样，圣灵一方面处理这个事情，你有需要他立刻处理你的事情，真的。那神多伟大，我实在不能想象。有些人说神是无所不在，真是无所不在，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在神的面前思想，我越思想越敬畏神，越觉得你爱他。我想神的你这么爱我，圣灵这么伟大，我竟然值得你全神贯注的对待，哦，不得了。夫妻两个人，这里都是他们结婚的人，预约弟兄马上结婚了，夫妻两个人都不能全神百分之百一百这 totally committed, 那多了不起啊。你们两个这个现在面对面，我讲正好了，你看看他，他看着你，真正 fully committed 真不容易，在家里好多事情是，明白？我 delegate 你做啊，Sam 你做啊，他就不 take care 了，对不对？那两个人能够 fully committed always together, 只有神能做到。我们和神当中的关系，圣灵要在我们心里说话，把这个话说出来，解明白，了不起的事情，伟大的事情，太伟大的事情。那这就是我们需要默想神的话。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诗篇104篇，讲默想神的话语，以他的默想为甘甜。这些事情啊，是实在是越进去经历了以后，你不舍得离开，你越了解神的话语是那样甘甜有味道，你越喜欢读神的话。有一位姊妹，我知道这个姊妹已经信主二十几年，我认识她算是已经信主15年了。这个姊妹很有趣，刚刚得救的时候有人叫她说，姊妹你一天读两节，一节圣经就可以了，刚刚那就一节圣经是够了。他就每天早上起来祷告完了以后，就打开这些圣经默念神的话语，这一节圣经就背下来，当天背下来，很慢的。可是我跟你讲，了不起一件事情，这个姊妹十几年一直是这样做，我都不好意思叫他说还有别的读经的方法，你懂我意思？我们这里有很多读经的方法，可是他这么有恒心，这就一节圣经一天。我告诉你，很多人没有这耐心啊，好闷的。这些圣经没有，下节圣经好了吧？对不对？没有为了下节圣经好，他就不，他就一直这么 K, 这个了不起啊！有人有这样耐心，我也不反对。但是圣经还有很多其他读方法，当然这样都有一个问题，因为这是 microscopic 啊，微观。对吧？我们今天用科学术语，一个微观，一个巨观 ，microscopic 跟 macroscopic。我们圣经这样每天默想，每天一节圣经两节圣经在里面消化，这是微观。微观的时候有时候看不见整体，会错误的。这样呢就是随便引用圣经，不是引用在他圣经的当口上面，借用而已。就好像刚才我们讲一人根基若是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你如果在微观上面，这句话微观不是说这些圣经小啊，微观这些事情可以很多的原则在这里，但是你缺少巨观的时候，你会把它用在一个不上下连贯，那圣经内行人就听，哎，你这些圣经画得很好，但是原文不是这样意思，它里面就有一个你的挣扎，那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够 communicate directly。 所以除了微观之外要有巨观啊。那么在讲到巨观之前呢，我们就讲到借着神的话语交通，我相信我很可能会把出埃及记16章拿为作为例子，我这个还没有决定。出埃及记16章是什么呢？啊，内行人就知道了。这里讲以色列人捡玛拿啊，拾取玛拿。我相信我会把这张圣经呢，也拿来作为一个教导的材料啊。 那这个出埃及记十六章哈、啊，我们会作为材料的教导的一部分。所以现在看见第一个阶段哈、啊，第一个课我们是讲约翰一书，五个礼拜完了。那第二个课呢，我相信几章会读的，一个是出埃及记十六章，跟它有关的约翰福音第六章，这个读完以后，读完以后呢，可能我们是说到这个这个灵命成长默想神的话这一段啊，这一段这个课呢，我相信也是五个礼拜一期。那我们在这五个礼拜里面可能用的范围是出埃及记十六章或者约翰六章，或者两个只选一个，然后我们用诗篇作为范读，选几篇诗篇，七八篇诗篇，在这里好好的默想，重点是在默想，不在于解经。而且教导弟兄姊妹们怎么样从读诗篇里面产生一种默想的习惯，因为诗篇是诗人属灵生命的结晶，不在于道理，在于 reaction 感觉，对于神对于属灵事情所发生的之后他的反应，这个态度，所以是跟生命直接有关的，可以说是人感情的精华升华变成诗篇。那么这个两个课一开之后就十个礼拜过去了。我也想第一个礼拜，第一个五礼拜过去以后啊，当做 take a break， 那我们再检讨，或者停三个礼拜，或者停四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开始第二个阶段。那这样的话，我们 regroup， 再继续往前走。弟兄姊妹也可以这个时候把一些，也许有些人他们会有兴趣，那我们除了把录音带给他们听之外，我会花一两个礼拜时间把他们召集起来给他们补课，因为录音带听着有些问题不能问。我们以后的上课信息呢，头一个钟头是讲课的时间，因为讲比较容易，但是下一个钟头要把上次你们带回家做的 homework 来交通，跟今天当天听到的问题要提出来交通，要问，有问问题。比如说我讲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一章，今天讲完了以后，你们下次来的时候要带好资料来，带好准备来。然后我们刚开始第二堂的时候，我一开始还是讲约翰二书，先不听你们的，因为我听了你们的话，我讲就很难讲了啊。我讲了以后，下一堂那不是可以问第二堂，就是可以问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二章的问题，但是要你们讲约翰一书跟他的经历，第一章的啊，就第一个动作 lecture， 第二个动作是 sharing， 都是这样做，好吧？那这个也是一来的时候我们讲诗篇。选择诗篇讲什么？第二钟头要你们讲，讲什么呢？上个礼拜准备好了。OK， 就这样进行。那这样进行呢？等到他们第二堂的人，第二梯次的人，他们因为只有一个钟头 lecture， 没有时间 fellowship， 我就要给他们两个礼拜，六个钟头把都补起来。他们要 share， 他们读了这些以后，要 share 过了，通过了以后，才能选第二个，才能加入第二堂。所以也许你们就有两个礼拜 break。这个或者怎么样，这个都还没有清楚，要有人加入是这样做，假如没有人加入，当然我们就 go on， 或者当中有需要 take a break vacation， 我们时间有活动，我们就七八个人，很好，这个数字正好。其实我太太也想来，因为她在门徒之家的时候没有这样上课的机会，我在那里受训五年，天天这样读圣经，有些方法我觉得很有用，对我自己有用，就跟你们交流。但她那时候正好怀孕生老大，就根本没有上课，因为老大又老二了，以后就带孩子，等他走的时候他没有上过几天课，所以他说他自己在这自修，现在有机会整体的 systematic 的教导讲完以后他也就需要，所以可能 pick up 我们这一路下去，你就看见我们一路路升下去了以后，有些弟兄们他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比如说他没有讲到的讲道学训练，到最后一段他其他功课及格的他可以跟上，就是说我们需要有这样了解。你哥哥呢，我们跟他曾经讲的，我是指胡弟兄，我们曾经跟他都讲的，不是这样讲课，但是都有一些就观念的开启都有一些，但是我一直觉得他没有学过讲道法，以后让他讲道，你嫂嫂一直在害怕。感谢主，这些问题都是教会建立人才，所以到了之后我希望跟教会更多的人看见这个路后就跟上来。那么这两个基础之外，就是生命的基础了。 明白生命是什么，他的经历是什么，往哪里去。第二，怎么样让他长进，这都是我们自己最有关系的事情。这两个根基做好了，底下读经就要花功夫了，建立读经的根基了。第三段，读经基础怎么建立，要速读圣经，增加它的变数，增加它熟悉的程度。啊，我们刚才讲的是微观 microscopic， 现在讲 macroscopic。 Sparks 弟兄 T.R.C. Sparks 讲了一句话很好，他说我们今天需要回到圣经的背后，看看神为什么写这个圣经，神要讲的是什么。好像不管是雷根也好，不管波许也好，总统讲话，他讲的话大家都听见了，但是从他讲的话里面，你要回去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那就是那些这个 radio announcer 这个新闻播报员 analysis，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好了，从前雷根讲话，雷根很会讲话的，而且他讲的话很多东西可以抓住影子的，你要好好听的，那个 commentator 才有序了，对不对？不是 straightforward 而已，他回到他的背后讲讲，昨天他们这个白宫 office 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今天出了什么，有什么 negotiation， 有什么 compromise， 他跟你分析。为什么？他在这个讲话的背后他有资料。那今天圣经呢，我们需要呢整本圣经来作为每一卷圣经的资料和基础。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读以弗所书，但是我要用整个全本圣经的思想作为背景。我读士师记，我要有后面征战的背景，那么以弗所书就变成背景的一部分。所以以弗所书可以帮助我们读士师记，尤其是圣经里面很多关于预言的部分。神用先知，每个先知寿命跟我们差不多，不会太长，没有办法看见所有事情，所以神用一段一段的先知来记载事情。今天我们都收在手里，我们再来读启示录，你读启示录，你不能没有但以理的根基。同样，你读但以理书的启示录可以帮助你很多，所以你需要融会贯通。所谓，因为我们是活在时间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所能了解都很有限，先知也是受限制，所以他们所讲的话，今天我们大便宜，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可以收集来看。那这个就是圣经的巨观 microscopic。 那么你怎么样才能了解呢？图书馆，你这么大图书馆，你怎么找资料呢？你要有 index， 对不对？你要有，现在有 computer 更好了，但是你需要有一些 key 去找这些东西。你怎么找法？有工具书，有参考书还不够，你有工具有参考书，你圣经不熟的话，找起来事倍功半。但是如果你圣经熟了，再加上工具书的帮助，相当容易。所以你要先建立 macroscopic 的观念。那怎么样呢？借着速读圣经。我们速读圣经的难处在哪里？在于没有味道。因为好像走马看花，看过去以后不记得了，读完以后到底讲什么没有意义，那怎么办？好，这就是今天我要帮助你们的地方。我不敢说什么，但是圣经我整卷的读，这样全本读过来，我想15遍有了。我最近几年稍微这个在这个增加变数上面慢了一点，起头五年我每年一遍圣经，不算多呀，不算多哈，每年一遍圣经。那以后我就一面侍奉主的时候，一面出来蒙召侍奉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当初读圣经也是很多，因为侍奉少，还维持一年一遍。不过那个时候就开始这个有落后的现象了。那好在呢，有些时候我讲解的时候又补回来，所以那个变数不整齐，就是有些地方读得多，有些地方读得少了啊。那么以后到最近在这里侍奉的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还能维持一年一遍我个人读经的训练。前几年尤其是这个我们赞成用这个读经日影辅导的教材，我们要介绍这些东西。以后我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开始可以介绍读经材料给你们。怎么样帮助你们呢？我相信我能做最大的贡献，就是讲给你们听每一卷书的分别在哪里，每一卷书的相同点在哪里，好比还有一些每一卷书的精华在哪里。你把精华抓到了，你再去读的时候就有味道了，你可以照着这个精华来读。好比说路德记是我个人属灵生命蒙召侍奉一个 最大的转弯的地方。这卷书的开启呢，是我蒙召侍奉主从台湾要回到，要从美国要去台湾接受训练的路上，晚上在我阿姨家里，在我亲戚家里，不是阿姨家，在我亲戚家里的时候，读圣经书，整卷书开启了。这个讲什么？路德就讲什么？啊，我有个概念了，讲那个侍奉主的心智，讲那个向主神国度所要得到的人才，路德的祷告。哇，这个重点一下出来了。出埃及记讲什么？创世纪讲什么？这个巨观里面，我可以把一天或者一个钟头或者九十分钟里面把那本书全部给 go over， 不是代替各位读圣经，而是可以增加读圣经的兴趣。Let's face it， 每个人读圣经的时候，读到那里的时候就卡住了，读到出埃及记三十章以后就卡住了，不晓得他是讲什么东西。讲会幕，看了一遍不够，还有第二遍，第一遍跟第二遍分别在哪里？哎，这个一有窍了以后啊，你读第一遍第二遍不一样了。我的意思是说，他讲会幕的制作，第一次跟第二次为什么不一样，或者讲说为什么重复，完全重复吗？不同在哪里？你把这个关键弄清楚以后，你再读的时候不同。第三次又讲会幕，为什么？第出来一句，事实上接触的时候又讲一次会幕。那像这些地方我提出来和弟兄姊妹交通以后，对于大家读圣经的兴趣会提高。我自己得到一个帮助，有一位弟兄告诉我，哎，周弟兄，他年纪比我大很多，他头没，你知不知道约瑟哭过几次旧约里面？他问的问题你有兴趣没有？好了，他一提的问题以后我就有兴趣了，我读约瑟我去数他读哭几次啊，不那么枯燥，而且我发现他每次哭都不一样，哎，道理在那里啊，有哭的道理啊。男人哭是很少见的事情，尤其东方民族男人不大哭。那约瑟为什么哭？每一次哭的时候都有味道。哎，你这样去读创世纪，读的约瑟的时候兴趣来了，因为你好像可以做点功课了，对不对？你有东西可以，你可以，哎，这一次我漏掉没有，然后大家比较 note， 哎，怎么我少漏到一次？糟糕，我的眼睛不大灵光，要配眼镜了啊。那这样的话会增加读圣经的兴趣，主要的目的不是兴趣，是为了叫大家能够圣经熟起来。圣经你前后读过五遍以后啊，你大概有观念了。圣经在讲什么，各卷书在讲什么，大概有观念。可是就是前五遍好难的，所以我来帮助大家提高兴趣。啊，有那天在吴弟兄家里，吴老伯问我，哎，周弟兄，历代志和列王记什么不一样？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为什么圣经里面历代志和列王记都已经很枯燥还两遍？那我就告诉你，历代志和列王记不同在哪里。历代志是以斯拉写的，为什么知道？因为他跟以斯拉记头一句话一样，历代志末了跟以斯拉记头一句一样。但是我相信写的时候，这是我的看法啊，以斯拉先写以斯拉记，因为当时的历史，当时发生事情他记下来，可是他整理完这些资料以后，他发现不够，需要把从前的史料搬出来，所以他在就重新整理，把犹大国的那些资料再找出来。这个找出来以后就变成历代志。所以他用什么衔接呢？他给了一个就是古列王所发动的事情，神激动古列王的心，让他允许移民回国。所以你看历代志末了跟以斯拉记头上是一样的。我的理论是先写以斯拉记，后写历代志，这样的话是一个整体的东西，写完以后再重新写这个，然后接上去。他的意思是要把它接上，写的次序可能正好颠倒，这是我个人看法啊。那历代志资料哪里来的？你要问呢？犹太人已经灭国了，资料哪里来的呢？所以你就知道，当初犹太人被掳出去的时候，到巴比伦，他们一定一些祭司，因为圣殿都拆毁了嘛，都被攻下来，都没有，就是国中之下民众之下最穷最穷的人，所以他们出去的时候一定有一些人把皇家的史料带着，把圣殿的记录带着，这些东西就成为以后写历代记的根本。我不晓得说列王记在不在，或者列王记的资料以怎么样方式存在， 但是列王记是什么呢？这样看来，列王记是当时史家一段一段一段的记载，所以列王记是很多人写的，历代是经过以斯拉最后编撰的，不一样，有个整体和统一的看法，那个史官呢只是记事实。所以历代是很有一个特点，他不管这个君王多好，他一定记他的软弱；不管这个君王多坏，他一定记君王成功。平衡的官，人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他万不足取，还有一件好的，神把他记下来，这是历代志的观点。不是歌功颂德，是一个平衡观，因为不需要歌功颂德，君王都已经过去了，这些观念你读出来就不知道不一样。列王记的时候是当时史官写的，他是忠实记下来，他没有批评，没有评论，不能评论，他是史官，他怎么评论君王呢？所以列王记里面很少评论，若是有评论，是以后的人，下一个史官评上一个，可能的，有可能。那当时史官不可以，不会评论，他只是记载事实。这些读的时候你就有兴趣。而且呢，因为历代志时候只有犹大复国，以色列没有复国，所以只记犹大国，以色列不记。像这些事情，历代志和列王记的异同，你讲出来以后，大家读的时候读的时候，你哎，果然是这样。那这个我不 expect 你们知道，我可以讲给你们听，因为我已经花了功夫研究了，帮助你们读进兴趣。上个礼拜天讲进完会以后，来一个弟兄，陈代本牧师来的，亲舅。他说：“你记得我吧？”我说：“记得。”可是我忘记哪里见面。他去年我跟你在 Vancouver 见过面，那时我跟你买了一套国语圣经录音带。啊，我说：“哎呀，真是啊，好好好。”他说：“你知道？”我已经听了100多遍，把它听毛掉了。他说一年来啊，365天天天听，他车上也放，上班地方也放，工厂也放，他就天天听录音带，听了100多遍，听毛掉了。他说我47年以前从云南来，他是飞虎大队把他领养的，十三航空队啊 Flying Tiger 把他 adopt， 所以他47年以前就到美国来，中文都忘记了。他是云南人，他说我们云南土话跟国语也不一样，所以他说我刚刚听你国语录音带的时候，一句话也听不懂，听懂不能说一句话，听懂几个字了。我觉得你讲的飞快，太快太快，听不懂怎么办呢？已经买了，他好就听吧。他说现在我可以听懂95%。那么他本来是个注诵读的人，圣经他中文圣经我现在开始记得了，他有英文圣经跟你们在背中文圣经。他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看见听说有人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一个美国人去中国大陆传福音用国语讲道，那就是我啊。那你为我祷告。我说好啊。所以这个我们为什么我要做国语圣经录音带，因为我相信弟兄姊妹圣经手是教会出去的鼓励主要的力量。我出去讲道或者在自己教会同样的问题，我不是批评弟兄姊妹，但是我有个感叹，弟兄姊妹圣经太不熟，我要讲得到他人家没有反应了。我知道我本来准备一篇信息60分钟的，结果我需要停下来把前面30分钟变成60分钟讲解，那个讲解我自己要讲的话，因为圣经不熟嘛。那你想我多辛苦啊，而且我怎么知道你哪些资料有哪些资料没有呢？大部分都是这样情形，所以我出去讲到的时候很辛苦，在自己教会里面也同样遇见情形，准备的资料讲出来发现他没有 response， 好了，我必须 step back我已经讲过，很不容易，所以我就有这样一个 ambition， 不如我先让大家圣经熟起来，也不是为了我的意思，所有传道人大概都要谢谢我，讲到的人真是希望弟兄姊妹圣经熟，这样他有 response 吧，是吧？所以我们做的工作当初很辛苦，做了6个礼拜，可能还不止一点了，天天在就在楼上录音，可是录好音以后，一个人一套。我们有很低的成本卖出去，每一个人听，大部分都得到帮助的。他如果听一定得到帮助，那开车也可以听。那你们来路上，从家里开来，约翰福音听完了，回去马可福音听完了，这很好，对不对？所以，但就业还没有，你们我祷告，或者别人有就业出来，或者我自己在做就业录音的，那可能从10篇开始，因为10篇兴趣。有没有兴趣高一点？我本来今年暑假要做，但今年暑假不晓得怎么样做，把我带出去太久了，我没有时间做。啊，以后要做的。好，这个是讲巨观，圣经的巨观。 圣经的巨观呢，因为是一个常年的 program， 要一年的啊，圣经的巨观差不多一年，所以我相信我可以帮助各位呢，不需要每个礼拜。也许这样的情形，这段时间里面，两个礼拜聚一次，或者一个月聚一次，看情形，我们 flexible 好不好？可是这段时间我不想 rush， 因为没有法子 rush。我叫你们慢慢读圣经，圣经读完一遍，那我怎么能叫你们三天就读完，六个礼拜读完？不可能的事情。我自己读经一年，所以我也相信一年是 reasonable 的情形。所以或者我们兼获，我的意思说，前面这两个课程过了以后，第三课程怎么做法呢？可能方法有点改变，可能需要我一段，因为如果我今天跟你们讲啊、比如说今天讲列王纪跟历代志的分别在哪里，你们是听了。但是忘记了，等到你读到列王纪，按照次序读到列王纪，说：“哎呀，从前他怎么讲的？”又不行了，所以不能太早。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读经进度。那比如说第一个月，我们定规要读多少？那么在这个月里面，我把你们要读的那四本书，比如说《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五本书讲一讲，然后你们去读一个月。好了，都读完了，回来有交通，第二段了，所以可能变一个月一次。这个读法变一个月一次，可是这个东西啊，一个月一次 momentum 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可能是变一个月读一次，然后你们需要有聚集来交通，这个礼拜读了什么，下个礼拜读了什么，这样 keep momentum going。 那这个不是我要偷懒的，因为我早讲都没有用，对不对？而且当我们这样好好的讲，我留下录音带之后，后面的人有福了，把录音带拿出来，他照着需要自己去听。那所以这个我希望好好做，需要大家合作。这个东西我这个是真正的考验 ，momentum 能不能 keep？ 如果我们说一年读完一遍圣经，那我们就这样做，可以试试看调整。如果是一下子太多来不及读，那可以我们两个礼拜讲一次，剩下两个礼拜来 sharing。那个时候我相信我们这个读经的 group 会吸引人。他慢慢有些人他以为是个 fellowship， 其实我们是 training， 他半途进来他不晓得为什么，但是他可能会有人我们可以 pick up 啊，那时候就是有聚会开始出现了，你们就是也要 share， 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开始得到一些东西以后，在这样读的时候也可以就立刻拿来帮助别人的、好，第四段研读圣经，这个可是越来越需要坐在家里靠自己功夫了啊。研读圣经怎么研读法呢？有好几种研读的方法。什么叫研读圣经 ？Study the Bible， 就是不是光是读读完了，你要研究有问题找出来。他讲什么你要弄清楚，他怎么样分析大纲，读经有方法的。倪弟兄写过一本书叫《读经之路》啊，这是参考资料介绍。我要介绍《读经之路》这本书，里面讲了26种读圣经的方法，包括速读啊。但是我自己读的时候，也发现这些方法好的时候呢，我就一步一步的读的时候啊，有一些东西得着了。那是什么呢？读词法，读题目法，逐章读卷法啊，预表读法，还有我要介绍工具书给各位。什么叫读题目呢？圣经里面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啊，它一次一次两次出现，但是没有解释是什么。我那天举例子叫做良心，良心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有良心，圣经里常提到良心，但是圣经里讲良心是怎么回事？良心的感觉怎么来？良心跟圣灵什么关系？良心跟我们的行为什么关系？良心跟罪什么关系？这个借着读词法，把所有东西都找出来，然后自己分组排列，分分看怎么样把这些圣经讲的是什么？是定义呢，还是跟什么的关系呢？慢慢的配方配出来，配菜啊，好像今天这个去买菜。买菜的时候抓着菜篮里就是菜，回来以后你要做菜，你不能够这个青江豆你不能够这个长江豆来炒青江菜，这个没有人吃这样吃，你一定配些什么东西，或你不能说是拿这个毛豆炒花生，没有这样吃法的东西，对不对？你这个东西啊，我们读出东西以后要把它配到各个材料里面去，看这是什么东西啊，良心是什么，他怎么样 develop 这个观念，把它慢慢读出来。这个呢，我这样一直讲不清楚，我示范一次读给你们听，读给你们看，你们先去把资料研究 我然后第二个礼拜回来跟你们讲怎么样做这个事情，以后你们去再拿了资料你们去做，那回来你们先讲啊，你们讲有些会得着，有些没有得着，没有得着的我们再指出来怎么样做，这样做过几次以后，那读词法你们学会了。这个读词法 word study 啊，有些人 word study 出了一本这么厚的书，他怎么读出来的？他就是这样读出来的。有一本书叫做 Old Testament Dictionary， 那本书啊十本一套，里面好多你抽出来，我今天读到一个字我不懂怎么样用，抽出来他给你从头到尾分析清楚，都是读词法，把圣经里所有东西读出来。可那本读的真是他花那么多功夫读，如果你能够 follow 他的这些书呢，你会有得着。可是因为你不知道哪些材料要，哪些材料不要，读起来很费力。那这样的话，我们自己做过一遍以后，对于用这种工具书方便很多。有时候我们自己读也读不出来，工具书有帮助。啊，好，这个是研读圣经的方法。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还有10分钟是吧？我尽量把它讲完哈。第五个方法，第五个段落呢，叫圣灵的充满。圣灵的丰满与能力，前面我们是圣经上根基，现在是恩赐上面。第一段是生命，第二段圣经，第三段恩赐了。恩赐哪里来的？从圣灵来的。所以圣灵恩赐有一个泛论，到底圣灵跟恩赐什么关系？所谓恩赐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天然的才能是恩赐，还是训练出来的？还什么叫做恩赐？所以我们就要讲圣灵问题，那就要讲圣灵充满的经历啊，所以要有了圣经的根基，再讲圣灵充满的经历啊，比较不会出错。然后这里我们要讲，怎么样可以养成我们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啊，圣灵充满怎么样能够叫我们走上圣灵充满的路？赞美和敬拜，跟我们恩赐发展有极大的关系。赞美和敬拜会叫我们在圣灵的经历里面自由奔放啊，所以这些呢就变成有恩赐的培养。那有一个媒介呢，我们可能会讲会幕的研读，研读出埃及记里会幕。那你们已经读过会幕了，读出埃及记读过了，开始可以研究了。会幕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这个三段的经历讲什么东西，在属灵上面有什么讲究，这些东西呢就是借着圣灵的经历来解开，这是很要紧的。一个人怎么会有 知识的言语 word of knowledge，一个人怎么会有智慧的言语 word of wisdom， 这个知识是什么意思，从 word study 来，我们看 word study 讲什么东西，让我们来研究，哦，这是知识的言语，我们在经历自己得不到知识的言语，从圣灵来。所以经历里面我们和主有交通，忽然主说话了，对着那个情形，常常我们出去侍奉，有一次最近暑假里面遇见一个情形，我在一个疗愈聚会里面，所以这个最准确，因为我完全不懂他们的 language，他们居然会要我祷告，母女两个人，我一去祷告都说且慢，慢慢祷告。他们的家庭有问题，把家庭问题解决，他们的问题解决了。我不是他们的牧师啊，我又不通啊，我怎么办？话不通，我就把他们牧师找来，我说主这样告诉我，叫我问他们，是不是你们家里有问题？果然有问题。来的是母女两个，女儿是二十几岁的，还勉强来的，因为只有这个女儿还在信主。其他两个弟弟不信主，爸爸不信主，爸爸跟妈妈吵架吵得不得了。你说他妈妈一定要带女儿侍奉主信主，他妈妈自己很热心，他家庭问题不解决，你这个家庭怎么会侍奉主？不可能。所以我把这个话指出来，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从哪里知道这些情形？圣灵来的。所以怎么样会有这些恩赐？平常怎么样注意主的话？平常这就从生命经历里面来了。我们第一课讲说要听主的话，主就说且慢。他的家里问，为他的家庭祷告，然后才为他祷告。当然这不是一天就解决的问题，我们祷告，我还告诉牧师，我走了以后你要不断的为他家里人祷告，让他的丈夫能信主，才有家庭转变的机会，才会好好处理他 有路。这个太妈妈很爱主了，但女儿是满心不愿意，你知道很难很难。我就只有跟他们很短的时间，那么这是牧师的工作了，我不能牧养他们。所以这些情形恩赐哪里来的？从圣灵来的。那这个我们要花时间研究。那这里我先少讲一点不要紧，因为还没到那个程度。第六个，讲侍奉的恩赐。 这个侍奉的恩赐呢，有些人把它当作好像技能一样，领事啊，领聚会啊，做主席啊，做报告啊，带领查经啊，啊，看望啊，这个 counseling 啊，解决这个夫妻的问题啊，解决这个家庭的问题，子女的问题啊，都是从这些侍奉里面来讲道啊，啊，教主日学了，这些恩赐都不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讲的，十二章、十四章主要了哈，讲圣灵恩赐，那是侍奉的恩赐，照着神所给我们恩赐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就是叫我们去 administer， 去 administration， 还有这个治理也是一个恩赐。像这些恩赐在教会里面各样的恩赐的时候啊，要按照个别情形程序，没有两个人一样的。所以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想我们在读到第四段、第三段、第四段的时候，第一段、第二段的时候陆陆续续有人进来，到第三段、第四段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弟兄们、弟兄姊妹们能够带领聚会了，能够开始组织一个这个聚会，就是借着读经呢，你们也有东西可以讲。到最后呢，可以在分工上面，大家一起分工来侍奉，聚会起来，说不定那个时候教会的责任你们能扛一点的。啊，我也希望这个时候那些已经在教会扛责任弟兄们都来学习，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教会被做长老了。你们应该做执事了，他们应该做长老了。就这样说，我是